鐘頭嘅粵語節目。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第一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2月12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嘅8点。以下今日嘅新闻提要。香港的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人员获准撤离。肺炎病毒新增病例减少，不过就是是不是究竟有这个最低是不是将会是出现最低呢？咁专家有分歧。台湾话参与世卫组织论坛无需要中国方面的同意。美国国防新预算出台，国会褒贬不一，但是看齐有关中俄的竞争。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而另外，香港人家族流行呼吁政府交代监狱生产口罩的去向，详情请留意第二节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继续蔓延，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人员获准自愿撤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2月11日表示，美国国务院在2月10日批准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以及他们的家属自愿撤离香港。而在之前，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香港新增加7宗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案例，累计确诊案例因此而增加到49个。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在11号记者会上表示，由于有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的紧密接触者亦都是被确诊，因此香港已经出现第二代的传播，不过目前仍然是可以追踪到传播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批准让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美国政府雇员和他们的家人，如果是希望撤离就可以离开，但是国务院是并不要求这样做。美国国务院作出有关的决定是应对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造成的不确定性的谨慎之举，以确保美国政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人的健康和安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将会继续向公众开放，继续向美国公民提供各项的领事服务。而美国国务院将会在30日内对驻港总领事馆人员的自愿撤离状态进行复议。中国官方在星期三公布的新增加肺炎病毒病例数字是1月份以来最低，这个似乎支持了一位资深专家钟南山有关疫情有望在4月是得到控制的预测。这个预测令到全球股市感到兴奋，而星期三市场全面反弹，但是国际上很多个专家对这种流感性病毒传染的速度之快依然是感到震惊，他们觉得钟南山的乐观预测可能是来得太早。中国国家卫健委表示，在过去24小时增加的病例为是2015个，这个是这个数字连续第二日的下降。中国大陆是确诊病例是达到44653个，但是美联社话有很多专家认为有大量的病例并未有被计算入去。中国最新的官方数字显示，死于这种病毒的人数是增加到1115人，疑似的病例是16067人。钟南山话，有些省的新增病例数字出现了下降，他认为疫情可能在这个月是达到转捩点。钟南山星期二在路透社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希望这个疫情在四月某一个时候是结束。而在中国官方控制疫情表示乐观的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却警告说，这一场的疫情对全球的威胁超过了恐怖主义。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是这样。
And if the world doesn't want to wake up and consider this enemy virus as public,
谭德赛表示，必须要清醒起来，将这种病毒视为公众的头号敌人。而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的首席医务官布伦丹麦菲在谈到钟南山的看法的时候就表示，他认为这个讲法是为时尚早。麦菲说，今后几个星期大家还要密切观察数据，然后才能够作出预测。台湾外交部星期三表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星期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论坛，是台湾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直接沟通所造成的安排，无需经过中国的同意。 由于中国的反对，台湾不是世卫组织的成员，中国认为台湾是他们一个不可分割的省份，不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在冠型病毒的爆发期间，没有世卫组织成员的资格，对台湾来说是一个越来越头痛的问题。台湾抱怨不能够从世卫组织及时获得有关的信息，指责中国向世卫组织提供台湾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的不确切的病例人数。台湾目前有18宗的确诊病例，中国则是有44000多宗。路透社说，作为一次的外交突破，台湾的卫生专家这个星期被获准在线上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有关这次病毒的技术会议。中国外交部表示，由于中国同意，台湾才得以参加世卫组织的这次的论坛。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就表示，台湾参加世卫组织这个星期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论坛是台湾政府与世卫组织直接沟通所造成的安排，无需经过中国的同意。日本厚生劳动省在2月12日指出，停泊在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新增加39宗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目前的感染人数已经是达到了174宗。这174人当中有4个人是重症的情况，而此外一名登船实施检疫的检疫官亦都确诊感染。这艘邮轮在1月20日从横滨出发，曾经停泊香港、台湾基隆港以及是冲绳等地。2月4日抵达横滨之后，是陆续出现感染的病例。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是星期二表示，对美国经济前景是感到乐观，但是他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冠型病毒的疫情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了潜在的威胁。鲍威尔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在2019年的下半年，美国经济似乎抵御了去年夏季加剧的全球疫风。他说，他们发现美国的经济形势很好，表现良好，他是看到全球增长捉底了回升的迹象，他们亦都看到贸易政策之不确定性降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政府可能将会对外国留学生实施新的限制措施，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新的美国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特朗普政府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一向国会递交的新财政年度政府预算，在国会两大政党议员当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对国防预算报告提出了褒贬不一的看法，但一致地认为国防部会需要将宝贵的资源集中于实施国家的国防战略，尤其是应付来自中国的长远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额4.8万亿美元的2021财年预算包括7046亿美元国防部预算，这个只比前一年的预算增加了0.1%。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籍议员威尔逊2月11日星期二在一场听证会上感谢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的新财年国防预算，强调以实力求和平，为美国应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安全挑战提供军事实力保障。另一位共和党籍议员特纳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更加希望总统实际增加国防预算，而不只是与目前的水平持平。特纳说，他当然希望看到国防预算能够更多，但是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国防预算总额是多少，而是他们怎样使用军费。在跟着下来的两个月，他们会对此展开辩论。不过另一位军委会成员来自加州的民主党议员加拉门迪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不会为国防添加更多的预算。他说，他们有足够的钱做手头的事情，而且他们在很多方面太过浪费钱，他们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国防部长埃斯珀上个星期说，国防部通过内部评估和审核摊出了50多亿美元，会将这一笔款项用于研发高超音速武器和人工智能等高端项目。但是他认为 國防預算的年增長率至少應該和通貨膨脹率看齊，才能夠確保美軍繼續有能力與中國及俄羅斯展開大國競爭。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民主黨人史密斯一直憂慮國防開支過大，他在星期二的聽證會上說，與中俄競爭不能夠單單依賴軍事能力。史密斯說，他認為與俄羅斯以及中國競爭需要的遠不止有強大的軍力，美國可以採取好得多更划算的方式來壓制他們的利益，而不應該試圖展開武器競爭來贏得這場的競爭。依照憲法，政府財政支出的錢包由美國國會掌管，撥款立法程序則從眾議院開始，預計在未來幾個月中，在眾議院佔多數席位的民主黨人和特朗普政府在國會的共和黨同盟，將在國防和整體政府支出的立法程序中激烈辯論。美國之音的報導。
特朗普政府向国会递交的新财政年度政府预算报告，新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和现有的水平基本上是持平的。五角大楼的官员说，国防部会精打细算，将宝贵的资源集中于用于实施国家的国防战略，尤其是应付亚太地区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另一则报道。
在总额为 4.8 万亿美元的2021年财政年度预算报告中，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预算占了7405亿美元，其中国防部预算是7046亿美元，这个比前一年的预算只是增加了 0.1%。 较早前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说，为了继续推进2018年1月份公布的国防战略，有效应对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美国的国防预算每年增长率需要保持在 3%-5%， 最起码要与通货膨胀看齐，也就是大约 2% 左右。在白宫宣布新财政年度政府预算报告之后，埃斯帕发表一份声明说，为了达至国家国防战略提出的目标，我们必须继续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项的资源。国防部代理主计长卡斯克女士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资源与评估事务主任巴克斯尔中将星期一在五角大楼解释新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案时说，由于国防预算额将会停留在现有的水平上，国防部不得不作出一些取舍，包括停止或者缩减传统武器装备的订购和维护，以便腾出更多资源用在高端武器装备的研发和添置上。五角大楼公布的报告说，国防部在新财政年度预算中计划为新成立的太空军投入154亿美元，为网络安全和作战投入98亿美元，为高超音速研发项目提供32亿美元，并且将整个财政年度的武器研发测试和评估预算提升到去创纪录的1066亿美元。两位官员都说，五角大楼添置这些高端武器和作战能力主要是为了投入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尤其是为亚太地区可能发生的高端战斗做好准备。麦卡斯克女士说，当你审视太平洋领域的时候，你可能自然会想到海上作战，但是这个亦都关乎太空和网络领域，我们在这份预算中强调的很多内容都是为了应对太平洋地区的高端作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政府今个月将公布一项新的限制措施，要求国际学生在美国留学生涯的每一个阶段都要申请新的许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福布斯杂志最早报道了这项新的指导原则，该个措施将会限制国际学生在美国居留的时间。按照美国目前的规定，非移民国际学生获批入境之后，只要在身份有效期里面就可以在美国居留以及是学习，不必要再经历更多的审批。新规定将会为这些学生设定最长授权居留期，并且要求在每一次的学习计划改变的时候都必须要获得新的许可。如果某个学生从本科转入研究生项目，必须要申请新的许可， 如果学习项目超过预期的时间，亦都必须要申请新的许可。新规定计划在这个月公布，如预计新的规定将会影响到持有 F1、F2、M1 以及是 M2 的学生以及是陪读签证的人。美国国土安全部一位发言人让美国之音参阅了该个规则的需要声明。该个声明说，这个规则的意图是减少非移民学生与其滞留事例的发生，并且改善非移民学生签证的完好性。中国和印度是两大国际学生来源国，分别向美国输送了363、341以及196和271名的留学生。 F1 和 M1 都是学生签证，但是 F1 是发给那些参加或者是申请参加某个机构的全职学位学目的人。该个机构是需要得到美国移民以及海关执法局批准并且同意加入学生和交流访问者信息系统。 F2 用于 F1 签证持有者的陪读家属，M1 签证用于那些参加譬如是语言学校、美容学校、机械修理学校等等的职业学校的学生。根据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规定， M1 签证以及它的陪读签证 M2 有效期只是有一年，但是学生可以申请延长，最多可以达到三年。该名的国土安全部分人仲表示，这个时候大家不知道最后的规则将会包括些什么。目前非移民学生在身份有效期里面可以留在美国，这个亦就是说，只要他们参加某个学习项目并且维持非移民身份，他们就可以继续在美国居留。国土安全部未有公布2019年以及是2020年的数字，不过美国之音一篇英文报道就说，在从世界各地的前来美国留学的人当中，寻求高等教育超过其他的任何目的。不过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增长之后，美国大学连续两年出现国际新生入学人数停滞以及下降的现象，来自某些国家的学生人数是锐减。美国国际教育学会和美国国务院合作撰写并且在2019年11月公布的年度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18年至2019年的学期年度，在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全体1,982,800名学生当中，有1,952,990名的在读的国际学生。这个意味着在美国所有高等院校当中，有 5.5% 的学生是国际学生。报告数字显示，在读国际学生总数略有上升，比前一年提高了 0.05%， 但是新增国际学生入学人数则是下降了 0.9%。 这项新的规则显示，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正在评估受监管实体的和个人因此产生的成本和收益，以及是对整体公众造成的成本和收益的过程当中。但是福布斯杂志的报道对美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受理已经持有签证的人重新提交的申请表示怀疑。根据美国移民律师协会的研究，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目前正在以令人难以接受的越来越慢的速度审议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在这个星期发布了新的战略，解释了美国面对的日益严峻的情报威胁，以及美国需要怎样去应付这些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2020到2022年国家反情报战略中提到，来自外国情报实体的威胁正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对美国利益造成损害，针对美国的情报组织或个人也都在增加。这份战略表示，除了中国和俄罗斯利用一切国家力量工具针对美国以外，古巴、伊朗、北韩等国家基地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等非国家组织以及其他跨国犯罪组织等均对美国构成重大的威胁。战略指出，境外情报机构或个人实体仲拥有日益成熟的情报能力和技术，其中包括先进的网络工具、生物识别设备以及技术监控设备等等。战略仲表示，虽然外国情报机构的目标大多数美国的联邦机构，但他们也都将目标对准一些私营部门和学术机构，并试图影响美国公众舆论。 呢份战略列举咗美国受外国情报实体打击最大嘅五个关键领域，包括关键基础设施、美国关键供应链、美国经济、美国嘅民主以及网络同技术行动。战略话系呢一啲领域需要对能力同埋资源进行投资，嚟到加强国家安全。美国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提出几项建议，以着手应对情报威胁，譬如建立伙伴关系同资讯共用、确定资源需求，以及针对威胁设计新的技术对策等等。这份战略还指出，美国必须利用所有国家力量工具，包括进攻性和防御性的反情报措施，来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美国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曼尼纳说，美国面临的情报威胁已经不再是美国政府可以单独解决的问题，这个需要全社会的回应，包括私营部门、知情的美国公众以及美国的盟友。伊曼尼纳一直以来都警告说，中国对美国构成严重间谍威胁。在上个礼拜举行的一次有关反击中国对美国间谍活动和盗窃美国技术与科技机密活动的相关经济劣行会议上，伊曼尼纳就表示，中国盗窃的美国贸易机密为我们国家每年造成的损失在3000亿到6000亿美元之间。外国的间谍活动不单止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而且影响到美国的经济活力和社会安全。就在这份战略发布的同一日，美国指控四名中国军方黑客在2017年入侵了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易速传真，影响到接近1亿5000万的美国公民。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多名跨党派国会议员星期二推出了决议案，纪念几日之前因为感染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不治的疫情吹哨人李文亮。这个决议案还呼吁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要提高有关打击疫情的透明度和配合度。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决议案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梅乱德斯、该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加德纳和亚太小组首席民主党成员马基，以及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科顿共同提出。来自新泽西州的梅乱德斯参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们现在可以了解到，即使在危机之中，对信息重要资讯的压制，那些李医生试图向大家公布的信息，打压李医生比中国人民的安全重要重要。李文亮之死是一个相当惊人但是同时戏剧性的范例，告诉大家听，压制信息哪怕是最基本的言论，有关于疾病的警告，对于习近平来讲都比较重要。梅伦德斯在声明中以英雄来形容李文亮，他说李医生试图提高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关注和治疗的行动是英勇无畏。梅伦德斯支持他和中国所有努力解决这个流行病的医疗人员以及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必须对自己人民和国际社会保持公开透明，我们要共同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审查打压和在国际卫生议题上建立伙伴关系并非完美组合。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在声明中说，李文亮医生试图就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向全世界发出警告，但中国共产党阻挠了。现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夺走了李医生的生命，亦都夺走了比2003年 SARS 爆发时更多人的生命。我们必须确保这一种传染性和致命性的病毒能够被控制，这个意味着绝不可允许中国共产党继续向其人民和世界隐瞒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细节。决议内容提出，李文亮医生曾经在去年年底因在中国医疗社群向其同业发布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而遭警方训诫，并被迫签署声明撤回有关病毒的警告，同时承认散播非法谣言。决议案进一步说，中国政府先前长达数星期的时间淡化疫情的危险性，导致病毒一再散播。截至今年2月11号为止，中国境内已经有至少42000个确诊病例，上千人死亡。决议案称，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新型冠状病毒列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因此美国国会参议院将以此决议案纪念李文亮医生及其所做的贡献。 并向李文亮同所有因疫情而离世的病患的家属献上诚挚的哀悼。决议案还呼吁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和调查保持公开透明，确保中国人民及国际社会有自由，不受约束未经审查或者是社交媒体控制的信息管道，和美国政府包括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全力进行合作，与其他国家包括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医疗系统负担较沉重的地区进行合作，停止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这一支和国际民航组织，确认李文亮医生对于中国应更加开放、更加透明的信念极具重要意义，确认表达自由是对社会有益的，允许很多专家向公众提出健康卫生警告，并协助人民确保政府解决应对危机的问题，以及强烈支持中国人民对开放言论自由的要求。美国之音的报道。
由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一次国际专家先遣队星期日启程前往北京，对中国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展开研究调查。美国公共卫生专家说，目前中国最急需的是一流的流行病学家和病毒学家，以便尽快查明感染源，并且有效去压制疫情蔓延。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2月9号宣布，由世卫组织所领导的一支国际专家先遣队已经启程前往北京，协助调查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月份曾经访问过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几位中国政府的部长会晤，并就派遣国际专家小组前赴中国达成了协议。较早前，美国卫生部已经向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推荐了13名的美国专家，希望加入世卫组织团队前赴中国调查疫情。目前北京仲未有为这个团队前赴中国打开绿灯。世卫组织未有透露先遣队人员的组成部分，只是说世卫组织的资深医生、加拿大流行病学家和紧急情况专家布鲁斯·艾尔·沃德担任先遣队的队长。美国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研究员盛中梅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他所掌握到的资讯，这次世卫组织派遣出的先遣队当中并不包括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或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专家。城中梅援引一位接近并了解内情未有透露姓名的流行病学家的话讲，这个先遣队是由世卫组织日内瓦总部人员所组成的，他们大部分并不是相关领域的医学专家，他们这一次去北京的目的主要是寻求怎样与中国当局合作的方法，他们将会就中国对疫情的反应、行动和及时性以及相关的公共卫生战略展开调查和研究。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炎中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目前的疫情主要有两方面的需求，第一是大量的医疗物资，例如口罩和防护服等，第二就是世卫组织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能够提供的专业防疫和医务人员，譬如是流行病学家、传染病学家、医生甚至是专业护理人员等等。黄炎中说，这个其中的当务之急是需要世界一流的流行病学家和病毒学家能够讲明查明感染源。我们知道一般第一代病毒的传染性最强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就会慢慢减弱，由于目前并未有查明和确定传染源，可能还有多处的传染源的话，就意味着还有多处第一代病毒源，这样就使得到疫情没办法控制，只有控制源头才能够根本上解决到问题。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上个礼拜表示，希望世卫组织派往中国的团队里面能够包括美国疾病防控中心的专家。公共卫生专家普遍都认为，应对全球大规模疫情，美国疾病防控中心的专家无论是在经验和专业技术方面都无疑是世界一流的。黄炎中表示，当然亦都不能够说世卫组织派出的先遣队完全无所作为，先遣队能发挥的作用就是他们可以对疫情进行评估，对疫情爆发的背景进行调查，对防控措施有效性进行评估，为中国提供一些宏观政策性的建议。而另一方面，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资助机构和所属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正在努力研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 在这个所担任研究员的盛宗梅医生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的公布加快了研发疫苗的进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中国嘅战机绕台训练之后，美国战机喺台湾周边出现。美国司法部喺星期二宣布，五名美国人因为违反咗制裁伊朗嘅法令而被捕，受到起诉。佢哋试图向中国出售受到制裁嘅伊朗石油。一名华裔美国商人因为盗窃商业机密而被判入狱。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台湾国防部在22号发布新闻稿指出，一架美国 MC-130J 型的飞机当日上午沿台湾海峡由北向南飞行，而另外两架的美国 B-52 轰炸机亦都沿台湾东部空域由北向南飞行，台湾军方全程充分掌握严密监控，期间并没有异常的状况。中共战机在这个月的9号以及10号连续两日进行晓台远航训练。在2月10号的上午，一架轰六战机曾经超越海峡中线，随即遭到台湾 F-16 战机的驱离。中国军方表示，相关的军事训练是为了压制台独，维护国家主权。而台湾总统蔡英文就指出，目前中国最重要的是做好防疫工作，此举无必要亦都无意义。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二宣布，五名被告因为违反制裁而逮捕，被受到起诉。他们试图向中国出售是制裁的伊朗石油。被告被控共谋罪，以及是违反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从2019年7月至2020年的2月合谋在费城等地购买伊朗石油，卖给中国的炼油厂。起诉书表示，其中的四名被告安排购买伊朗石油，卖给由被告王振宇的代表的一家中国炼油厂。这五名的被告都为是美国公民。根据起诉书的表示，一名被告是通过他的公司是洗钱以推进这些交易。诉讼中控告是被告同意利用一家的波兰的空壳公司销售伊朗石油，并且计划每个月运输两批的石油以获取巨额的利润。如果罪名成立，每名的被告将会面临着最高25年的监禁，以及是最高125万美元的罚款。一家位于休斯顿的中国子公司负责人因为窃取商业机密，被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复拍，是判处16个月的监禁，以及是缴交33万美元的罚金。55岁亦因为石山的曾经是在2019年7月29号被陪审团裁定犯有窃取商业机密罪。证据表明，石山同总部位于中国的台州中浮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共同开发复合泡沫塑料的协议。这种塑料是一种浮力材料，有助于海上石油以及是天然气的钻探。被告石山随后在美国休斯顿成立一家的公司，并且雇佣了生产这种复合泡沫塑料公司的前员工，这些员工可以取得到相关的商业机密。而石山亦都知道他们同前公司签署了不泄露相关信息的协议，但是信息却仍然转移到这一间的公司，被告并且在中国进行生产。由于担心疫情，世界科技巨头纷纷退出在这个月底在西班牙举行的世界移动大会。大会主办方同时亦都宣布禁止开幕前两个星期曾经去过中国的人参加这一次的大会。每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大会是全球移动科技产业的盛事，但是受到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的影响，很多世界科技巨头的公司决定不参加原定在这个月24号至27号在巴塞罗那举行的2020世界移动大会，其中是包括美国的脸书、亚马逊、 AT&T、 英特尔、思科、英伟达，以及欧洲的爱立信和南韩的 LG 集团等等。脸书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引发的公共健康威胁，出于慎重的考虑，脸书固然不会参加今年的世界移动大会。而亚马逊亦都是发表一份声明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所引发的持续担忧，他们是撤销了2020年世界移动大会展位以及参与。
新加坡银行星展银行星期三系疏散咗位于市中心嘅办公大楼，令到大约300多名嘅员工响屋企里边工作。星展银行系采取咗呢个措施嘅原因系有一名员工被发现感染咗肺炎病毒。新加坡卫生部系星期二报告话，呢个城市国家已经系发现咗确诊病例47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你听完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喺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喺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医生李文亮去世之后引起了公愤，并且引起了中国的言论自由的呼声高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的银发族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举行游行，促请政府交代香港监狱生产的口罩去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蔓延，香港卫生署承认已经出现了第二代的传播。不过从1月23号公布首宗确诊个案之后，三个星期以来香港市面上一直出现了口罩荒。有香港市民形容目前的情况比17年前的 SARS 疫情更加惨，因为当年不至于买不到口罩。有银发族团体星期三就发起游行到特首林郑月娥的官邸礼宾府，要求政府交代香港惩教署的监狱囚犯生产的口罩去向。质疑为什么这些供应政府部门以及医疗机构使用的口罩可以流出市面售卖。有参与游行的老人家就说，排了很多次队都买不到口罩，唯有用手巾和防尘纸自制口罩。他批评林郑政府离谱，所有的官员应该要问责下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因应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散，持续超过8个月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很多游行集会在1月23号公布首宗确诊个案之后相继取消。不过针对市面上越来越严重的口罩荒，银发族星期三即是2月12号中午在中环遮打花园发起集会，并且游行到特首林郑月娥官邸礼宾府，要求政府交代惩教署监狱囚犯生产的口罩，简称 CSI 口罩的去向，并且继续争取反送中运动五大诉求。这次集会游行取得警方不反对通知书。带头的几名游行人士手持用一块白布制作的大型仿制口罩，写上全面封关、武汉肺炎是人祸等的诉求，亦都有很多游行人士高举 CSI 口罩去了哪的标语，并且高呼口号。
林郑月娥，林郑月娥，林郑月娥。
大会主持谭先生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因应武汉肺炎疫情，大会亦都有特别安排，包括过去14日曾经到过中国的市民不要参加，戴猪嘴即是防毒面具或者口罩，戴眼罩，戴酒精搓手液和药油。他都不断提醒集会和游行人士企疏啲，以防止病毒传播。
我哋是呼吁所有参与的朋友，如果去过往是14日甚至24日或者一个月内是曾经去过中国内陆的，就不要来参加了。我们要求他们一定要戴猪嘴或者口罩或者眼罩，亦都叫佢咧尽量咧企疏啲。我哋本来咧就系、是、我哋大会咧系唔会系主动嗌口号嘅，因为一嗌口号咧就会多人嗌噶啦，就有飞沫嘅传播。咁我哋咧就系、是、大会系冇主动嗌呢个口号嘅。咁我哋希望呢啲措施咧系能够令到唔会出现有感染嘅情况。
谭先生表示，发起呢一次集会游行最重要嘅目的系要求林郑月娥交代 CSI 口罩嘅去向，质疑点解呢一啲供应政府部门同埋医疗机构使用嘅口罩流出市面售卖。谭先生重申，集会游行唔系向林郑月娥乞求口罩，亦都唔系要求政府向市民免费派发口罩，因为已经有好多香港人买到口罩之后送俾一啲有需要嘅市民，佢哋要求林郑月娥彻查 CSI 口罩系唔系有违法滥用嘅情况出现。
因为我哋咧系亦都见到好多香港嘅市民为咗一个口罩就半夜三更三点四点就排六七个钟头去排个口罩，而香港咧系香港政府咧嘅惩教处嘅部门咧系有做口罩嘅。咁做咗口罩咧，係去咗邊度咧？但係我哋喺一個嘅市面上咧，見到有啲人咧係買到呢個 CSI 嘅口罩，亦都咧見到咧有警務人員咧用警車咧係將啲口罩咧係俾佢哋嘅親朋戚友。咁亦都見到咧屯門嘅大媽咧都人人一個口罩。究竟呢啲口罩點解會去到佢哋嗰度嘅咧？我哋想喺香港政府係交代一下。
谭先生表示，向警方申请集会游行不反对通知书的时候，预计在武汉肺炎疫情影响之下，人数大约是150人，不过实际参与的人数超出预期，估计有500人左右。有银发族成员认为人数超出预期反映疫情下的口罩荒，引起很大民怨。參與遊行的銀髮族婆婆張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武漢肺炎疫情爆發3个星期以來，她試過3次排隊幾個鐘頭，結果都買不到口罩，在網上看到有人用手巾仔加上一塊防塵紙自製口罩，於是一直以這樣的方式自製口罩，她亦都戴上這樣的自製口罩參與遊行，要求林郑月娥交代提供给医护人员等政府部门使用的惩教署 CSI 口罩的去向。张太又认为香港长时间出现口罩荒，出现天价炒卖，甚至有药房售卖二手黑心口罩，反映政府管治能力低劣。
都不知道什么事，连医护人员都没有合规格的口罩，即係覺得好離譜咯！點解我哋嘅政府係咁樣咯？
咁今次會唔會係一個即係管治能力嘅一個即係低？
當然係啦，佢哋都冇做到嘢。你同台灣啊，或者澳門啊咁樣樣比較，即係人哋都係缺，但係人哋有管制啊嘛，唔會好似香港咁，你咁短缺又冇管制。仲是天價的口罩，仲是一些不合規格的口罩，所以我覺得即如果我買到黑心的口罩，我情願自己用塊布遮住都好過去被一些黑心的口罩感染到我出現第二些毛病。
張太表示政府無能，唯有民間自救，他知道一些香港業界已經購買生產口罩的機器，市民有能力自製口罩亦都可以頂住先，佢都會減少出街，不過佢認為林鄭月娥政府實在太離譜，市民必須上街遊行發聲，要求所有問責官員落台。張太又唔認同，林鄭月娥話而家討論封關已經冇意思，要求立即全面封關。
點解你而家先講話冇意思啊？你知道而家封關冇意思，你又晨早應該封咗啦，阻止佢源頭喺度擴散啊嘛。你根本就是害人。
另一位参与游行超过65岁的银发族婆婆钟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6月她已经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8、9月的时候买了一些口罩送给参与游行示威的年轻人，所以目前屋企仍然有一些口罩不用排长龙购买。钟女士坦言，这些口罩不知道是不是符合防飞沫传播等的规格，担心戴不合规格的口罩上街会传播细菌。她这次参与游行都会遵守大会呼吁企疏啲。钟女士又说不认为武汉肺炎疫情会影响反送中运动， 他认为只要一方号召，仍然会八方支援。不过他1月26号年初二到西九高铁站示威之后身体不适，自我隔离14日之后星期一才出关，星期三再次参与游行。
少了出街的了，因为我初二去西九撑完，我回去不舒服，感冒寒寒冻冻，我刚刚隔离了自己14日，星期一才出关的，刚刚星期一再出来，刚刚这个活动我就出来，如果我未够14日，可能我未必出来，我费事惹到人了。这里这么多人，如果说来过这里，我现在有如果真的你是感染了这个这样的武汉东西，那这里的人真是人心惶惶的，因为他又有家人嘛，他们的人不怕，但他怕他的家人嘛，是吧？
钟女士表示，参与游行是追究 CSI 口罩的去向，她质疑林郑月娥政府将部分惩教署囚犯制造的 CSI 口罩送给中国。她又表示，香港最近除了出现口罩荒，亦都有消毒防疫用品甚至白米等的食物抢购潮，反映市民对林郑月娥政府极不信任，唯有实现反送中运动的五大诉求之一的真普选，香港人才有出路，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我是黄的，我觉得这个颠簸是信不过的。现在那些高叫做高官那些白痴呢，我觉得他不是痴的，是顾住自己咯，想埋啲嘢呢，又配合奶共嗰啲嘢呢，又是自私自利呢，我冇得救的香港。因为你冇普选呢，冇个真普选嘅话呢，我哋真係死路一条。所以我哋嗰啲银发族傾偈个个都话冇真普选真係死路一条。唯有死出嚟囉，真係我哋而家係死出嚟㗎咋。不过希望啲細路呢就冇咁用啦。总之有咩事返屋企先啦，我哋靠佢嘅。我哋即係我哋算嘛，我哋死一个就冇乜所谓，佢哋即係有咩事出事呢就真係好可惜囉。第一件我哋要靠佢，呢、这个未来都系靠佢哋。
香港各区口罩同埋防疫消毒用品抢购潮持续三个星期仍然未平息，有药房以高价炒卖口罩，亦都有社会各界人士包括香港众志向美国订购10万个口罩，星期三晚8点开始在网上以低价发售。记者星期二下午在深水埗采访那区药房售卖消毒防疫用品的情况，有街坊表示一些药房每日有特价限量的消毒洗手液、湿纸巾等供应，但是平价口罩就一罩难求。在深水埗一间日韩用品店，花超过50美元高价购买20个口罩的深水埗街坊毛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因为这间店铺卖的口罩安全和品质好，她担心其他平价店铺出售假口罩。毛小姐又表示，一家四口现在只有28个口罩，18岁的仔担心买不到口罩减少外出，形容目前的情况比17年前沙士疫情更加惨，因为当年不至于买不到口罩，而且政府一直不听民意，拒绝全面封关，杜绝带菌者由中国进入香港。
我觉得现在是比之前是惨，因为政府不理咯，系咯，即系你人民好多，即系市民好多要求啊，各样嘢去讲咧，佢系完全冇帮助过咯。但系之前系唔系噶嘛，即系沙士嗰阵时系完全系唔系，即系净系口罩呢样嘢，可能你真系冇咁易买到，但系一定买到咯，系啊，就唔系咁贵咯，同埋唔似而家净推高晒个价，根本你系冇办法可以想买咯。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星期三下午公布，香港新增一宗51岁确诊武汉肺炎的男患者，是第37宗确诊患者的酒楼工作同事，亦都是19人家族打边炉群聚感染的相关个案，累计确诊个案达到50宗。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表示，目前有10名香港人在湖北確診感染武漢肺炎。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由於香港人在中國內地的情況屬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跟進，衛生署方面會留意這些港人有沒有密切接觸者在香港。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因为在微信群发布疫情信息而被中国警方训诫的武汉医生李文亮去世，引起了公众强烈愤怒。部分中国官方媒体的微博以及他们的社交媒体公众账号亦顺应民意作出了简略报道。有评论就认为李文亮的遭遇令到广大的中国网民在言论自由方面感同身受，他们为李文亮和言论自由发声可以说一次的觉醒。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李文亮医生在工作期间感染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李文亮被舆论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吹哨人，网民集体哀悼李文亮的逝世，同时出现了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李文亮生前接受财新杂志访问时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二月六号星期四晚间，微博上陆续传出李文亮医生逝世的消息，但是在凌晨时分又有消息称李文亮仍在抢救中。有网民认为此番操作在于为维稳争取时间，直接公布死讯公众愤怒太大，要将愤怒转化为对奇迹的失望。直到凌晨3:48，武汉中心医院先在微博上发布了李文亮的死讯，网传院方为避免李文亮逝世引发公愤，没有第一时间宣布死讯，而是在李文亮心跳停止后再次组织进行抢救，并使用人工肺。世界卫生组织通过推特表示，对李文亮医生的去世感到悲痛。武汉市政府和中国国家卫健委分别在网站上发布公告，对李文亮医生表示哀悼及敬意。中国监察委派出调查组前往武汉进行调查惹起公愤的李文亮事件。武汉市民方斌在 YouTube 上开设武汉直击频道，到医院等地实地拍摄反映疫情的视频，而被武汉公安传唤。方斌认为李文亮是在委屈中去世。
李文亮他就是一个受害者，本来他这个是发现这确实是一个流行病，结果呢他说出来以后呢，政府压着他，还把他弄去学检讨，还要他承认错误，不让他发声。
方斌说李文亮就是一个受害者，本来发现这个确实是一个流行病，结果他讲出来以后，政府还压制他，要他写检讨，承认错误，不给他发声。他是在委屈中完全无助的状况下被病毒夺去了生命，形势一片大好，不好给别人知道。后来压不住了就开始封城，他就掩盖，你要讲他不是给你讲，讲了他就要捉你，如果不是怎样掩盖呢？相比官媒年初时包括李文亮在内的武汉八名传播谣言者被查处的反复宣传，其对李文亮病重不治的报道较为低调。不过官媒着重报道了湖北省对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记大功。报道说张继先去年12月26日发现疫情，次日上报，是拉响疫情警报的第一人。不过直至1月下旬武汉封城前几日，很多中国民众未有获得充分预警。武汉的一些社区举行了迎春万家宴，北京官方的团拜照常举行。不少的武汉居民因为相信疫情传染性不强的官方信息，缺乏预防措施而染病，并有大量人口从武汉前往世界各地。中国网络上对于李文亮逝世反应强烈，微博和微信以及海外社交媒体上出现大量要求言论自由的帖子，要求追究武汉当局责任，认为官媒在打压舆论方面扮演不光彩的角色。有网民表示警察只是按要求分界，主播只是按稿子播报，只有当每一个人敢说我拒绝讲大话，我拒绝执行的时候，他们才能够不会在某一日求助无门，走投无路，好像狗一样死去。有评论认为李文亮医生只是话给周边的亲戚朋友听，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吹哨人。但是缺乏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能重蹈他的悲剧。来自武汉的胡法云是描写中国沙士爆发期间 官方严厉管控互联网的小说《如烟》的作者。胡法云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李文亮事件归根结底要归咎于体制问题。他表示，从李文亮生前在网上发表的言论来看，他只是一个注重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普通人，一个岁月症耗者。他发出疫情警告是出于医生职业的本能，或者普通人的应急反应。胡法云指出，正因为他作为一个普通人为自己讲了真话而受到极不公正的处置，促使感同身受的广大中国网民猛然觉醒，对李文亮之死发出怒吼。
更多的大众我想也恰恰是基于这样一点，因为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不在官方维稳。
胡法云说，更多的大众他想也是刚刚基于这一点，因为他是正常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不在官方维稳视野里面的敏感人，所以他的这种遭遇。胡法云说，他想很多人引起了身同感受这样的一种反应，这个也都反映了中国普通民众在这件事情上由个人的这种命运、个人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档口，引发了一种更深入的思考。大家对他的纪念、对他的哀悼、对他的惋惜、对他的这样一种命运的愤怒，我想是民众的一次觉醒。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倡议将2月6号设立为中国言论自由日。武汉地区十名教授发表文章认为，李文亮等八位医生受到训诫处罚并一直未获平反，对于违宪行为应予追究。在2020年元旦当日，武汉市公安局查处八名医护人员，称其散布有关疫情谣言。中国官媒央视跟进，高调报道了这件事。目前中共高层在防治疫情的同时，亦都要求官媒加强舆论引导。云南文山市公安局日前发布消息称，文山医院五名医护人员因偷拍、散布疫情防控信息，被罚款和行政拘留。这件事下一步将如何发展，有待观察。李文亮去世后，中国国家监察委罕见地宣布派出调查组，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有评论认为，当局此举可能是要找出替罪羊来平息公愤，以应对李文亮事件造成的巨大舆论压力。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的 K9 警犬队是大多数警察单位相当常见的部门来的。咁呢一批警犬通常咧系帮助侦查犯罪同搜索毒品。不过喺美国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嘅警察局咧，配备警犬系为咗提供俾打击罪犯嘅警察喺艰苦工作之后帮助佢哋疗伤止痛。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嘅报道。
呢只警犬叫做杰克，最近啱啱开始喺费尔法克斯警察局工作，不过已经令到好多人着迷。杰克仲要接受好几个月的训练才能够正式工作，但是杰克和他的伙伴是不会去追踪毒品、爆炸物或者迷路的人的踪迹，他们是将会帮助警察克服压力，平抚他们的情绪创伤。这种狗是由一个叫做 K9 警犬急救队的特殊组织训练的。
First Responder K9 trains and provides service dogs to first responders by first responders that may have been wounded in the line of service。
K9 警犬急救队行动组长马特吉塞话 ：K9 警犬急救队训练，并且系提供服务犬，系俾急救嘅人员。佢哋可能系喺执行勤务嘅时候受伤，导致行动问题、创伤后应激障碍、脑部外伤等等。用狗嚟到帮助治疗极端压力嘅想法并不新鲜。不过 ，K9 警犬急救队系美国唯一嘅类似组织，帮助训练警犬嘅人系包括警察、消防员同埋辅助医疗人员。
Right now, as we start to focus that training, it's focused towards disabilities. So the dogs being able to open up doors, the dogs being able to press the handicap little sign so the doors will open.
费尔法克斯警察局警官夏普话：，而家喺佢哋开始集中培训嘅时候，强调嘅重点系残疾警犬系有能力开门。佢会系按住残疾字样嘅小标志，门就会打开，警犬就可以攞嘢俾主人。目前有五隻狗在这里接受训练，每隻狗都以因公殉职的警察的名字来到命名。 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